旦病毒变异会不会影响检测、治疗和防疫措施的有效性？已经产生的抗体会不会无效？另外，在疫情下，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永久性的改变？对自由的认知又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英国发现传染性更强的新冠病毒变体后，南非等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的新毒株。这些病毒变体传染性更强，已经迅速扩散到美国、中国和香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病毒变异会不会影响检测、治疗和现有的防疫措施的有效性？康复者体内产生的抗体和疫苗会不会无效？全球抗疫又会受到哪些新的挑战？今天我们邀请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分子病理学系主任赵玉琪博士来为我们解释和解答。赵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正式通报了4种病毒的变体。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4种病毒变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那个去年12月31号，就是去年的最后一天，世界卫生组织 WHO 向全世界发布了这在全世界各地这个4个新冠病毒的变体。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可能大家都已经比较熟了，就是实际上从去年1到2月份，就是说这个从欧洲流出的这么一个变体。那么后来到第二个呢，就是在丹麦呢，大概就是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在丹麦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就是养貂的这些农场里边发现了，也感染人。那么第三个呢，就到今年12月份了，就是上个月大概是14号左右，那么就英国突然出现一个非常传播非常快的一个叫 N501Y。那么结果呢，就是基本上在几天一个星期之后，就是上个月底从南非非洲又传出来，那么又出现了另一个变种。这个变种呢跟这个英国的这个 N501Y 呢非常接近，所以它的名取名呢就叫 N501Y V2 Version 2， 也是一个传播非常快的一个变体。
那这些变体它这个已经传播到美国、中国很多的30多个国家，在中国的香港、山东等地已经确诊了这种病毒变体的感染者。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病毒它的传染和传播方式和感染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就是说它跟前面都不一样，所以 WHO 才给我们发出了警告。那么就是说一个一个的说，就是说去年1、2月份那个就是欧洲出现了那个变体，它比原先的就是从中国武汉出来那个，它的传播速度就要快得多。所以呢出来以后大概到去年中，基本上在全世界都已经传播都遍及全世界。那么它传播速度很快，但是呢对致病性至少就是根据现在所有的这个数据来说，好像没有变化，就是说并不是说它死亡率增加了或者怎么样，对诊断基本上也没有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结果对这个疫苗，现在那特别是我们美国的疫苗有研究发现，结果被那个疫苗效果相反增加它的效果。那么但是那个就是八九月份那个丹麦那个它就不一样，它那个呢它的传播非常有局限性，因为它是首先是在动物身上发现的，就是在那个貂那个动物发现感染了大概一些农场的工人。那么现在丹麦政府把这1700万个貂全部销毁了，那么所以基本把这个传播也就阻断了所以基本对我们没有威胁了。那么剩下这个英国的，就是上个月英国中那个12月14号和年底这个非洲这两个，它非常接近。刚才不是说了 N501Y，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就是说我们要小心，因为它的基因突变就是在那刚才解释那个那个刺突蛋白那个地方。那么它就是说，它第一增加的传播性速度很快，就是比原来要增加40%到70%左右。那么非洲这个就更糟糕了，在这个基础上，它又增加了另外一个新的蛋白叫 E484K。 那么这两个蛋白在 RBD 这个区间呢， 那么现在是大家最担心的，第一，传播速度非常非常快，而且恐怕比这个英国的还要快。那么对诊断现在也在担心，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基因突变在E基因里边，是我们在临床上做检测需要一个靶点。那么它对诊断的影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知道它有一个突变。那么对疫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现在也是这样，要拭目以待。就是说因为它有这两个突变，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是往好的影响，是提高效率呢，还是降低效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那赵博士，这个病毒变异后会不会影响我们现有的诊断这个手段？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就是说了，这个就是说你要是就是说大家肯定都关心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在说这件事儿哈，你还是要想，你想我们在医院，在化验室，我们做诊断，基因诊断，实际上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这样。那么我们要找的病毒的一个特殊片段，那么这个特殊片段就是变异最小的片段啊。你比如说，一般的说，我们说的是它那个叫个 amylo protein E 蛋白，E 基因啊，还有 N 基因。还有那个 RDP 那个就是 RNA dependent polymerase， 那么像这些基因呢都是非常保守，它非常不容易变，所以我们要做检测的时候，你就要找它这个不变的地方，所以才容易检测。所以我们在讲变体的时候也是要考虑，因为它靶点不一样，所以就像前边说，你说是感染要是 S 蛋白，那么你要讲诊断，那就是其他的靶点 E 蛋白，不是蛋白的基因嘛 ？E 基因或者 N 基因或者其他的基因。
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检测手段的有效性。
啊，这个是因变体而异。一会儿咱们在详细讨论的时候，我再一个一个说。
嗯，那大家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研发出来的疫苗，大家都寄予厚望，这个疫苗会不会失效？
对，这个是大家就说是的确大家都担心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也要解释一下。那么现在在美国，我们知道了，现在我们在用两种 mRNA 的这个疫苗，对不对？大家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mRNA 它怎么样，它的那么实际上它是怎么回事呢？它就是把前面我说那个刺突蛋白很小的一段，有一段呢，它叫 RBD receptor binding domain。就是说，是我刚才不是说嘛，这个病毒的这个触角要找到人类这个 ACE2 这个锁，就是那个触角的末端那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因为它就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体识别，被我们人体这个免疫功能识别。一旦识别了，我们就认识你了，就是说等于把你扫描了，下次你再进来，我就能攻击你。所以这个疫苗设计原理就在这儿。那么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讲新变体的话，那么问题就要问，那么这个 RBD 这个区域有没有基因突变？如果有基因突变的话，很可能就有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突变不在这儿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么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疫苗，今天咱不一定说，因为美国现在没有。你比如说灭活疫苗，那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病毒的概念。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现在出现的这个四种变体，我们的mRNA 疫苗还是有效的，
现在应该是有效。如果简单的说，应该有效。实际上说呢，现在流行就是刚才说，去年六月份从欧洲进入，美国和全世界那个刚才说叫D614G， 现在我看到有文章发表文章说，不光有效，而且会提高疫苗的效率。那么当然这是仅仅是少数文章，就是你是只有真正做了你才知道。那么现在为什么 WHO 担心呢？就是说那个现在特别是对这个非洲这个变体，非洲变体它有很多很多突变，包括在刚才我说的 RBD 里边，还有那个英国的刚才那个说 N501Y 也是这样。
为什么大家对南非的这个变体更加担心？
是因为这个南非这个变体呢，现在就是大家这，因为现在我们都可以序列分析嘛，就刚才我说了，这个整个这个病毒的基因组有3200个氨基酸，所以一旦新病毒进来，我们就很快就可以把它扫描出来，看看它有哪些变化。那么这个呢，它是实际上有20多个突变， 而这个突变，那么就是说，在刚才说那个这个刺突蛋白里边有九个突变，那么它很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疫苗的效率。另外，还在那个 E 基因里边有一个突变，我刚才不说了，诊断我们用 E 其中是一个靶点，那么它如果它在里边它有一个突变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检测的效率。
嗯，那这个突变，科学家说这个病毒的变异有它的这个必然性和偶然性。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病毒它变异，是不是一定是升级版？它的趋势是怎么样的？
哦，不一定。但是这个病毒变异是必然的，一定要变异，而且也是随机的。就像我前面说了，这个就是人体大战，它进到我们人体攻击我们人类。他想存活下来，他就必须随时要变异。同时，这也是病毒本身的一个特点。他在复制的时候，他每小时就能复制一次至少。那么，所以他复制的很快。复制过程当中，他就产生出很多不同的变体，哪一个最合适，哪一个活下来，他就存活下来。所以，这就是他的所谓的必然性、偶然性，因为它是随机的。随机的呢，就是就像一个人类，像那个病毒进化一样，哪一个进化最好、最适应人体。他最后就活下来了，所以他就既然有必然性和偶然性。
那现在这个病毒它的变异，就是我们看到它的传播性更强，可是致死率并没有增加，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个病毒它本身也想存活下来，所以人就是活得更长的，它病毒在你人体里面也可以活得更久，也是它的一种生存之道。
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病毒，我们都在学习。那么至少我们的希望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它如果能像感冒病毒这样在我们身体存活下来的话，那么至少它的致病性不会像现在那么高。
嗯，那么现在还有人担心，就说一些新冠康复者体内已经产生的抗体，那由于病毒的变异，可能抗体也会失效。
失效我估计不会。那么如果随着变异的话，像刚才我解释的那几个突变的情况的话，可能会有所变化，也可能抗体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也可能就是说会减弱。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大家不管你感染过没感染过还是应该打疫苗。
嗯，好，非常感谢赵博士。好，非常感谢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分子病理学系主任赵玉琪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新冠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那我们的生活和对自由的认知会受到哪些冲击？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跨入2021年，新冠疫情继续快速发展，新冠病毒变异，全球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终结更加难以预料。面对病毒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好和病毒长期共存的准备？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哪些改变？我们对世界和自由的认知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今天我们邀请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来分析和点评。黄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新年好啊，非常高兴能够回到这里。
谢谢您，黄博士。那最近几个星期来，全球和美国的疫情迅速的扩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区的感染人数大增，加州的加护病房已经人满为患了，呼吸机短缺。那怎么样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医疗系统不会崩溃呢？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现在这个时机正是这个冬季感染就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峰，也是节后感染的高峰。另外医疗系统也在开始传播，就是打疫苗，这些都是用了很多医疗资源，所以在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病毒的变异也在加速，那么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来应对。我的建议呢有三点。那第一点呢，就是灵活机动，要运筹帷幄。现在我们看到医疗系统不光是内科医生、传染科医生来治疗新冠，那基本上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像眼科、外科的医生也在治疗新冠病毒。那么我们就是说，一定要增加医生之间的交流。那么很多医院他们本身每天都有这个对抗对新冠的一些新的方法，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那么第二呢，我觉得是一定要还是即使在最重要最繁忙的时候，也要关键要把这个疫苗和单抗这些治疗这些预防的治疗要跟上。因为特别是单抗这个呢是唯一的一个能够在不住院的情况下就能够减少病人症状，特别是重症病人，减少病人需要住院的情况。但是现在很多的报道发现虽然联邦政府提供了很多这样的药品，但很多医生也不太知道怎么来用或者到哪里去用，所以跟病人的交流一定是要加强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在我们看到一些武汉的医生治疗的时候，就是在去年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医生跟护士他们的心理和身体上面的需要，即使在重负荷长期的重负荷，一定要保证医生护士能够有时间休息，并且有心理上的支援。
那黄博士，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单抗。
单抗又叫做单克隆抗体治疗，那么这个是美国药监局最近唯一给的这么一个授权的一个对新冠的治疗措施。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个总统得了新冠之后，很快的就用了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这个治疗方法呢，就是说在病人在得到感染之十天之内可以用的这么一个治疗，在人体还没有产生很多抗体和反应的时候，那么这个人造抗体呢，能够帮助病人来对应这个病毒的攻击，所以对年纪大和很多高危的病人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能够减少病毒的对身体的伤害，并且减少他们住院的机会，所以这个对医疗系统的作用也非常大。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病人可以不进入重症病房而且能够预后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现在问题就很多医生还不知道怎么来用这个治疗，也没有跟病人来提供信息。所以我觉得应该更多的像甚至在最开始并不太重的病人也应该知道，那么有这么一个治疗在可以帮助他们当病情一旦严重，就能够知道到哪里去找到这样的治疗。那么现在很多急诊室可以提供，那么也有很多透析中心可以提供这样的治疗，所以病人一定要问医生那么到哪里他们能够找到这样的治疗方法。
那现在很多专家警告说，我们很可能要做好准备和新冠病毒长期共存。那这个共存是一个长期是什么样的概念？是六个月、一年、两年，还是更久？那我们的疫苗还会起到多大的保护作用呢？
对，非常好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来，虽然一般的来说，新冠病毒它的变异是不会像流感病毒那么快，但是我们看到今年这一年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爆发造成太多人有感染，所以也造成了这个它的变异会速度的增快。 所以呢，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这个新冠病毒长远来说，就可能越来越像流感病毒。那么就是说，每年它都会有新的变异，所以这个变异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另外呢，也要对治疗还有预防，包括疫苗的更新都要跟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某种情况下，我们要用很多我们过去怎么对待流感病毒的这个方法来对待这个新型的新冠病毒。那有可能每年甚至每几个月，我们都要考虑一个新的疫苗。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嗯，那这个新冠疫情对全球和美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那在新常态下，除了一些我们必须的服务行业，比如说医疗和教育之外，那其他的餐饮业啊、旅游业啊、娱乐业这样的行业，它要如何的生存下去呢？前景如何？
是的，我们要看到各行各业可能都会因为新冠病毒的流行而有一些新的现象出现。那么过去已经开始悄悄出现了一些科技上的变化，我们会看到它会非常突飞猛跃的会有进展。那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都要考虑怎么来用互联网，怎么来用减少人的接触这些方法，来保证和促进他们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要考虑。像我们在大学里的教师也都在考虑怎么能够才能最好的用网上教育来做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个好的未来吧，就是说，那也许新冠会造成我们这些技术上的一些突飞猛进的进展。
嗯，那您认为在这个经济领域里面，这个生态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哪些行业可能这个蓬勃发展的机会更大一些呢？
我觉得如果任何能够用互联网，能够用这个群体吧，就是叫 social media， 或者能够用非常新型的平台，这些多种平台都能够用的这些行业，和这些技术会得到更好的回报。所以我们想从经济角度来说，这些行业会有非常大的演变和进展。
那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娱乐业，好莱坞啊或者百老汇啊，这些都是要人聚集在一起来表演的，这个或者要有观众的，这种可能受到的打击会更大。那我们看到，对这个东京奥运会已经推迟到2021年的7月，现在在疫情下能不能如期举行还是个未知数。那您怎么看这些封城啊、保持这个社交距离、隔离之类，对我们这些历史悠久的这些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宗教仪式，还有一些传统习俗都可能会消失，这个疫情对我们的文化带来多大的破坏？
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像新冠这样的大的流行，在长远的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应该说是已经有过很多次。那么在每一次都会对人文文化社会有冲击，但是我们也都看到，每一次人类都战胜了这些病毒的冲击，那么也把文化方面还是会持续下去，只是会有一些新的改变，甚至是新的进展。所以我想这一次也不会例外。我们会看到短期之内会有一些需要有一些所谓的 adjustment 吧，就是一些适应，但是我觉得长期来说，我相信我们会有非常好的适应过程，那么也会这些活动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那这次疫情也颠覆了我们以前的很多对世界的认知，包括对自由的认知。那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用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比如说封城，比如说这个隔离，那民众是没有选择权，甚至也没有言论自由。那怎么来看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换取今天所谓的正常和自由的生活呢？
是的，我觉得会有很多的讨论，那么我觉得在非常时期可能是要考虑有非常的一些政策和行为，那么也是考虑我们这些政策需要有灵活性，我们也看到不光是中国，包括南韩和其他一些新加坡一些地区，在很多民众在大流疾病爆发的时候可以接受一些更严格的一些政策，那么我觉得主要是跟民众的如果交流的是好，而且民众能够理解，特别是在这个大流行之前就能达到一些共识，这些都是在所以在疾病流行的时候有一些极端的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当然是觉得长远来说，我想美国和任何一个国家，在疾病过去之后，大家的自由都还是可以恢复的。那么从中国来说，也要长远的考虑，就是怎么来保证大家有更多的自由。
嗯，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全世界都在这个质疑，或者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反思，就说是可以采取一些严厉的封城措施，可是还是应该允许民众有言论自由，尤其是在这个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即将一年的时候，您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反思呢？
我想中国政府应该我想也在考虑那怎么能够取得一个平衡。我看到中国很多讨论就是民主和集中都是需要的，那么这个怎么能够把两方面都能够做到平衡。我想特别是除了中央的一些，因为中国的政治是比较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系统，所以我觉得中央的一些指示是对就是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之下，能够保持一个既要有让大家能够发声，同时要有有效的管理，这些确实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也是需要各个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也继续努力和继续探讨的问题。
那很多卫生专家原先估计，美国到了2021年的中期或者6、7月的时候，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那照目前的疫情状况来看，您是否乐观？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们也要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和有些和不要脱离现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目标，可以向这个目标发展。但是我觉得在同时要非常好的跟民众有一个交流，告诉他们这个疫苗是非常有用的，而且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各个环节运筹做好。然后特别我觉得应该这个打疫苗应该在这个医疗系统之外，因为医疗系统已经过重，所以希望很多的这个药房来承担这些作用，可以减少这个医疗系统的压力吧。所以我觉得需要每一个人都来积极参与，并且共同的促进疫苗的推广。谢谢。
那我们目前的这些防疫措施够不够？接下来要怎么样的加强或者该怎么做？
这个防疫措施绝对不能够放松，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变异，可能会使这个传染性更强，所以即使是很多人有了疫苗，我们也不是太肯定这个疫苗对减少感染有多大的能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尽量的打疫苗，尽量，就是用单抗来治疗，但是在同时，我们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要戴口罩，这样的话可以在希望在夏天之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大的胜利。谢谢。
感谢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祝各位新年快乐，下次节目再会。